好，那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居士明天要上班了哈，那但他说，有一些问题啊，要问没得问，所以我们就开放这个时间让大家问问题。那在佛门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问答。问答对我们的学习其实有很大那个，很大帮助。但我们如果单单听哈，一般来讲，如果更细的话，应该你问我还要问你，这个这样才有意思。所以在佛法当中，你会看到很多问答。其实每一个问答都是一种抉择。在经典里面，自问自答，每一个自问自答里面呢、都是帮助你在一个相似、容易模糊的地方提出问题的。所以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在一个抉择，都在抉择。所以有问题啊，就像我们这里讲说啊，这个有所疑者可即问之啊，无得怀疑不求决也呀、应该要这样，这样才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啊。所以我们现在让大家问问题，不用怕那个，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问的不好，不用担心。有些问题小问题有大学问啊。小问题有大学问。有时候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结果一问很多人都感恩。每个人都不好意思问那个问题，因为觉得那个问题念问出来不好意思，结果大家都迷惑在那里。所以有时候一问出来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好，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有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轮回流转是靠第八识，这个去了无明就得真如啊、本性，它是毕竟空。那么第八识真如本性或如来藏性及常乐我净三者，应当如何会同融会贯通？哇，不错，
卡式。
很好，但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注意啊，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尽量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用简单的理解，但我相信就比较容易通达哈。第八是在哪里？我现在第八是就在懂了。我现在这个是前五识，对不对？前五识，我们有时候把唯识弄得非常复杂。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怎么照？照见五蕴皆空，要先认识五蕴。你看呢、佛法本来众生不了解这五蕴，佛法就为了帮助你照见，所以假施设五蕴。我经典讲说五蕴本空，对不对？本来寂静，那为什么本空还要立出五蕴来？因为如果没有立一个五蕴，你无所观照。所以你看我们在佛法，很多人学到复杂去了。其实所有不管讲五蕴啊，讲八识啊，都是给你角度的，它没有字体。但众生一颠倒，有这种类似五蕴八识的现象出来，所以佛依他的智慧，依众生的现象，就立出了五蕴，但不是六蕴，也不是四蕴。这要谈就是多大学问了、因为真理具有绝对性跟普遍性，所以我们今天谈五蕴代表什么？它是具有普遍性，叫做尽所有心，一五蕴皆不可得，叫如所有心。如就是它的本质，叫做绝对性，具普遍性跟绝对性才叫真理，才叫真理。好，所有一切法 五蕴能含摄。离开五蕴没有第六蕴，少了五蕴还不能周遍一切法。所以我们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其实一句话就照见一切法皆空的意思，因为一切法不离开五蕴。所以讲五蕴十处十八界其实原理一样，都是含括一切法的意思，只是分析角度不同。但为了让你体证一切法，那我们体证一切法皆空，所以我就依众生起出来的分别安立什么五蕴。假施设无蕴，因为我知道无蕴本不可得，但众生妄想的时候有无蕴相，所以我就很清楚很恰当的不多不少的说出了众生有无蕴，安立了五蕴种种相状，设法有哪种相，受想行识如何如何。讲完了又帮助你干什么？无蕴皆空，就是唯有你不能玩，你如果没有观察从众缘法里面去观空的话，那会容易断灭。完全是用自己，用一个自己自我催眠的空把东西否定，但不是真空的意思是怎么样？空不是看到一个东西把它否定，空是这样，进去里面看到那个你认为有的不可得，这叫真空。你没有办法懂，先有后无，这叫断灭哦。我们有时候观空是什么？这个如果要谈，这个关系到很远的。我这个如果有机会，你们都有兴趣，可以让这个知见才会前进。我们经常很多人修空，就是一味否定。即使在你否定的时候，先肯定，肯定之后再来否定，已经没用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可爱的法，它好可爱，但我不要爱，爱了啦。当你认为它可爱就爱了，当你认为可爱，你第一关没守住，不可爱的时没有爱不爱的东西，执着可爱的时候已经掉入，这时候再说不要爱啊，那就叫修苦行了、啊、那就没用了，那个都是自我虐待了。因为你本没有可爱法，你妄想他可爱，完了肯定他可爱的时候，其实就爱了啦。这时候才不用爱都没有了。所以佛法讲说，这些东西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个很可爱，像以前那个佛陀那时代有一个比丘尼啊，长得很庄严，那总是有人要找他。还有一个男子啊，老是跟着他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他讲说，你让人跟着我，你喜欢我什么？因为他已经在那了，我喜欢你的眼睛，在哪？就给他两颗就给他。你想再可爱就只差两颗眼球不见，你说可不可爱？吓都吓死了，从此不爱。在佛门里面，这种天才很多，佛门很可爱的。我告诉你，只是你看清楚，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人才都有。那摩登伽尼你们知道吧？摩登伽尼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中丈夫嘞。他爱阿难爱到，因为阿难跟他已经是好几百次的恩爱无期啊。所以他看到阿难是自动自发爱就爱，那爱的呢要爱就要爱这种的，厉害的，整个守着不让那阿难受不了了，因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的。后来才用咒术把阿难抓住了嘛，对不对？用他母亲用咒术把阿难抓住了，他即便这样，佛陀把他救走了以后啊，他还站在僧团门前看着阿难啊，想要出来帮佛陀托钵都不敢出来，所以这时候佛陀不帮忙也不行，因为他不托钵他还没得吃。哦，那个真的是敢爱敢恨啊！佛陀就派人跟他讲说：“你要爱啊，我们阿难啊，可以啊，要出家。”他说：“好啊，你看，为爱出家，你看。”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够厉害啊？ 出家，他就出家了。说出家就出家，出家了，佛祖他还是爱。那我说你爱他什么？爱他这个？我说这样啊，哦，你爱这个，这个是有什么组合的？所以没有可爱。他说嗯，对哦，本来爱他眼睛，可是眼睛就是个肉球一样。那我爱他鼻子，又讲讲里面有鼻孔如何如何。当然不是这样讲的，我要讲深厚一点的，讲讲耳朵有耳屎，讲到最后，所有可爱的都不可爱，证阿罗汉，就这样就证阿罗汉，被爱的出国，爱人的证阿罗汉，中文就这种讲，被爱的阿难才出国，爱人的证阿罗汉，你看。早知道我没去爱人，那差那么多，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过去怎么样，重点在于觉不觉悟。佛陀有没有叫他说加持我让你不爱？不是，他说你爱哪里，我就跟你随你所爱住，我就为你分析到你所爱的可爱法不可得，这叫观空。他不叫你否定，他就说你爱哪里，爱这里，这里有众因缘和合，你所爱法找不到，赞同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放下，有种种善巧，但终究还是直接观察，面对你所烦恼的，面对你所嗔的，面对你所爱的，如实知见他，这时候才能放下。佛法绝对敢应对你，为什么？一切众缘法实不可得，只要你能用心观察，必能看到真相，一旦看到真相，烦恼自然止息，一定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讲八识是怎么样，八识不可得，但众生妄想，所以佛就说出八识，或是我们心意识，有些地方不谈八识，但唯识里面为了要帮助你认识八识，会认识你的那种心法，所以有的人简单来讲心不可得就可以了，但众生有的人比较刚强难调，讲八个，因为你执着很多，所以我就依旧你的执着分析安利这么多，所以有八识，然后就开始说有浅深的，有粗有细的，其中第八识是根源的识，从这个识里面会衍生细微的枝末的心理现象，把根本的心理现象作为基础，讲出了种种色心一切法，其实都是互相合合而成。请问有没有八识？我分析出一个根源的第八识，还有七识六识，其实都是前面的识，都是在滋润第八。八成就前七识，前七识在成就第八识，七跟八有没有差别？不一不一的，没有完全分开的。所以你说八识在哪里？就在我的前五识里面，不就是八识？离开我八识有前五识吗？我五识不就在滋润我的八识？所有山河大地所摸一切，何者离开八识？好，但就在这个生灭变化的八识当中，请问既然是生灭变化，它本质有没有？一，这就是中论的中观的看法，要是它自己本身自己存在，就是不会变化。为什么？一个变化就是因缘聚散，因缘聚散就众缘合，靠众缘的就不是自己独立存在，不是自己独立存在，就是无自性，对不对？有自信法不动摇，不变不生灭，凡能生灭变动的就是无自信。八识流转三界，从不能暂时停过，此八识原处当体即是什么？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叫什么？真如。那什么叫常乐我净？众生以无常住执着常，这时候的常乐我净是变化，但如果以空相应来解释常乐我净，这个常乐我净都是在解释实相。什么叫常？不是有一法叫常，一切法本来即净叫常， 为什么乐？不顾一切烦恼造作叫乐，这个就是就空性来谈的。所以你看哦，我就像做梦，你本来健康，但你就颠倒妄想。但你如果能去除这个颠倒妄想，你不就是恢复本来健康吗？是不是？你本来也没病啊，你的病只是妄想病而已，哪有真病？是，所以当我醒来之后啊，是不是常乐？为什么常乐？梦中病不再生。当然世间人是醒了再睡，睡了再醒这样，但如果就我们现前，我是比喻嘛，就是我们现前在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梦中所有的妄想境不会再生？不会再生，是，这叫乐了。苦没有了，苦是从颠倒来的，我现在已经醒来了。好，我们举例让你了解。那因为梦中世间的人梦是还会在睡觉，但觉悟的人是不再迷梦的，所以他是怎么常乐我净。好，所以我们要讲啊，这里面在佛法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我们就在妄想住，就在妄想住，就是即灭处。哦，这个佛法其实我们后面都还会谈，什么样啊？真正在唯识里面谈到，我们现在人就在现前生命里面的五蕴法、众缘法，五蕴法是不是众缘法？包括世间一切，就在这里。我如果执着的叫变机执，就是我执法执；我如果看清楚叫圆成执，叫真如。有没有离开现前？没有，没有。因为在众缘法，它叫众缘，但众生在众缘法里面妄想它有什么东西存在。好，我们讲梦境有没有伤害你？没有。但正在迷梦的话，是不是苦？会。但这个苦有没有真苦？没有。只要你觉悟，这个梦体当下做梦的心，是不是就醒来的心？你难道你醒来有另外一个心吗？负责做梦的心，是不是就是醒来那个心？差在觉跟迷而已。你如果睡梦当中把睡梦的心砍掉了，你也醒不来哦。对，就在你迷梦当下，只要觉就是解脱。所以生死即涅槃。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学问可来了。当我们不断的在讨厌这个世间的时候，你没想到这个世间竟然是修道之处。你讨厌你这个五蕴造作一切烦恼处，没想到当下对这个身受心法的关照就是解脱处。五蕴让你轮回，但五蕴让你解脱。怎么解脱？不要执着五蕴，观五蕴皆空；不要灭五蕴，观五蕴。灭五蕴就没得修了。从以五蕴当中觉悟五蕴真相的时候，这叫解脱。有没有离开五蕴去观五蕴？没有。其实就在生死住观生死相，就知道了生死。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是离开，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的放下烦恼，跑给烦恼追，然后就希望赶快解脱。那是方便可以，实际的修行是面对他的。所以我们现在，哎呀，我其实我好苦恼了，我不学了。学佛不面对苦恼，那还叫学佛？其实真正的学佛最精进的就是咬紧牙根面对它，除了忍耐看清楚它，除此之外究竟解脱难。唯有认识烦恼才能超越烦恼，逃给烦恼追根本没有。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啊，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这个出家已经20几年了，因为没休息啊，对不对？从年轻一大学毕业当完兵就出家到现在，整个青春岁月都放在这里，玩也没有玩，偶尔偷偷玩也怕人家知道，好，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来到这里，想一想这20几年也没怎么玩，应该离烦恼有点距离吧？我也很努力跑啊，流汗，汗流浃背。我想烦恼追在后面应该已经有点距离吧， 就算我不怎么用功，总算也有点苦劳吧。所以跑一跑，回头看看，看烦恼离我多远。一回头，咚，就撞到了。一回头才看说烦恼离我多远，跑了二十几年，一回头就被我的烦恼撞到。我当然很不甘愿啊，我说你就慈悲慈悲吧，我都已经没在玩了，你就不要紧跟着我吧。你这样一回头就化解烦恼，都没有离开半步，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枉费二十几年的修行，烦恼根本一个都没断。我就问烦恼，你能不能不要跟得那么紧？那烦恼他很无奈说，不是我跟你那么紧，你都不放下我。我追，不是我追你很辛苦，你拖得我很累。烦恼说，你以为我真的想跟你，是你一直不放着我，你说你跑得快，你拉得我很紧，你晓得吗？我们的很多修行就是不能真正面对烦恼，想以为念个佛拜个佛诵个经怎么样就烦恼不见了，没有啊，真正要烦恼不见就面对它而已啊，只有面对烦恼才能断烦恼，你跑给他追他就跟着跑而已啊，你跑给烦恼追就是带着烦恼才叫做跑给烦恼追啊。所以有人就老半天根本没改变。所以这样在这个五蕴当中的八识里面认识他，看到五蕴的众缘变化，看到他的一切相依而生的啊，就好像说我常觉得这人可不可靠？很可靠啊。谁说的？他说的。那为什么他说的有道理？因为他说的。他说的为什么有道理？因为要找到一个有道理的才能互相保证嘛，对不对？他有道理要找到有，为什么他保证的？他为什么他保证有效？因为他保证的。那你的保证是谁保证？保证到最后，到最后他说，所以到最后你说，所以他有用。那你他为什么有效？你跟他保证的。你这代表谁？就像一群哈，比如说我们去跟人家贷款嘛，啊，我们要贷款$100,000，就我们要找保证人嘛，就那个保证人也是跟人家贷，也欠人家很多钱，就找了很多人，你要找到一个真正有能力帮你付款的嘛，结果你找了一群乞丐来，即便找了10,000,000个乞丐，那也没用啊，为什么没钱呢、啊？我们都认为五蕴真的。设法说我真的，你为什么真？受说的啊，那受呢？受说想说的啊，行说的啊，事说的，那是谁说的？色说的啊，对不对？名色言事，事言名色，互相骗来骗去的、啊。我这我举例啊，我们大家一起起来，大家都不怕鬼，分开每个都怕鬼，那一起来哦又很壮胆，一分开又全部跑掉了。我想起那个以前我那个有一群比丘啊，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大家讲好要离远一点。我们这里的坟墓不好修，因为太干净了。台湾的坟墓那个墓碑上面都还有相片，你如果稍微睡不清楚，你起码好像会笑的样子，跑掉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在坟墓面对那个墓碑啊，有时候那个男的女的，有时候那个一不小心一晃，好像会笑那个。所以他们几个就是各守墓碑一个地方打坐。结果有一个说：“我能不能上厕所？”他一上，大家以为他要溜，结果他一起来全部溜光。合起来很坚固啊，其实都是不敢。五蕴合起来我很坚固，其实一个一五蕴都不可得，现前五蕴不可得住，就是真如处，就是真如处。所以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本来就是这个道理。以五蕴住色受想行识啊，身受心法的这个烦恼处，其实就是道业下手的处，看清楚就是解脱，颠倒的叫变起事， 我们还会再走，好吧，请大家回答。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哇，你们程度很高，都没问题。
我有个问题，因为我们都要相信三宝，我们最基本的连自己都不相信，因为自己的妄心在修行。就说《楞严经》说，生灭心修不生灭的法是无有是处，这件事实在是让我觉得困难很大。因为我修行都是用生灭心在修行，
对啊，
我怎么去得无生灭的
法？可以啊，
怎么做？
我们如果死依着生灭心，执着生灭心修不生不灭是不可能。
对，
利用生灭心修不生灭是可以的。利用跟生性不同。
怎么修法？
我现在手脏，我拿肥皂来洗掉脏，然后再把肥皂洗掉。如果你执着肥皂是把脏洗掉，肥皂就留着，那另外一个脏嘛。但我如果知道说肥皂不是我要，但我不能不用它，我用它把脏洗掉，然后再把肥皂洗掉，以泄出泄啊。我们不是那个木工有那个木片嘛，插进去，然后再把那个大的挤出去嘛，好，就以换止换了。以生灭心离开生灭心没得修，执着生灭心没得修，利用生灭心可以修。
可以修，谢谢法师。
好，好。没得问我就抽签了。对对对，下午就没人了，晚上就没人
了。我们念佛的时候，我看到有书上讲说，你要把你的念佛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心往下放，就说放在大概胸口这里，胃跟胸口之间。但是我发现我的烦恼是，我念佛的时候，我要听自己的声音，说好像是我所有的心念都在头上。那这样子的话，我有高血压，是不是这样子会被造成高血压？因为我要把我的心念往下放，放不下去。
哦，好。心念放不下去。
我没办法把我的心念往下放，
其实
就是说，因为都在耳朵这里。
好。我们现在试着要，你稍微揣摩一下哈。我们一般念佛的人，有的就是一直念。音声念，对不对？
对，
然后一直听。那我们如果有高血压，它会不会怎样？啊，你注意哦，我们听音乐的时候会不会高血压？
我不知道。
尤其是听音乐，不要那种爵士音乐，或是那种咕咕咕一直乱跳，那个跳起来，那个心脏就跟着跳，那个我也受不了。但如果你听的是非常悠扬的，你在那里听，乃至在那里哼，你会不会高血压？念佛又不要你激动，不会啊。如果你是欢喜清净心，不会啊。但如果你化解它，必须要勉强去念去听，心浮气躁了，那就会容易把你的血压带起来。所以如果你是一种欢喜心，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我幻想我的慈母抱着我，我母亲在摇那唱着摇篮曲，我的好舒服。就在慈母的光芒底下，我无一切忧愁，无一切贪爱，无一切嗔恨，就在那里念着佛，我也母亲唱着声音，我也在那里回味着那个声音，不但不会高血压，高血压会好。对，好，要不要往下沉？那是种方便。好，我还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如果要回家，像你们现在都要回家，对不对？晚上到了要回家，你们现在也没有在想啊，但你们心已经决定了，是不是？你们现在都没想，但你们的虽没想，因为那是一个最根源底下的决定，所以不需要表面讲说要回家，也不需要念念当中提醒要回家，时间到就回家。所以现在没想是表面出的没想，底下早决定了。我要的是你们那种决定的心。换句话就是说，我从以世间种种抉择里面，世间没一处可依赖，乃是我后来观察一下， 极乐净土里面有广大功德，能成就我成就佛道菩萨道的这个广大功德，啊，这时候我升起欢喜，我升决定，谁也不能动摇。我念的是这个我起的这个欢喜心、皈依心，不是因生而已，所以我不需要放哪里。啊，我们在想钱的时候都没有放三往下，我们只是放什
么？口袋。
对，都没有放哪里，想一想，放放放，哎，对不对？甚至也没放哪里，都放在银行，只是上网查多少钱这样而已嘛。那都不需放哪里的。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有些方便，那是可以，但一定要，我现在发觉大家在念佛，重他的技巧，忘了他的本质。忘了他们，像我，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可以跟很多人玩，啊，玩到这个世间啊，我们可以玩，但当你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根源的，真跟假实不实在，你马上就会做个确定的。像比如说，这个应该怎么举例啊？我们在现实当中啊，哎，有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面对东西，我可以跟不同人讲话，啊，乃至我可以做很多游戏跟小孩子玩，我可以做很多的方便，但它都不影响你的原本的判断。啊，我跟很多人都交情都可以，但真正在重要抉择的时候，会以家人为主，因为那个，所以我们都很在乎琐碎的地方。说，哎呀，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都不要被打扰，小地方守得非常紧。但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跟人家交往啊，啊，免得会影响你回家。啊，你不要走哪里，不要走。讲的都守住了，到最后什么都守住了，就是说我回家干什么？为什么他忘了回家要干什么？如果我已经确定回家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算暂时不回家跟你聊天去喝咖啡也不影响。是我们九点下课之后，就算你先到别的居士家去跟他们泡个茶喝个咖啡，也不会动摇你回家的心。但我们现在讲晚上不能溜达，不能到别人家，不能这样，你都照做。那你要回家，我才不要，我就是最后那个没有而已。你不知道为何求生，所以我们经常在很多细节的地方，你信不下去，所以你就算旁边知己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方法是这样，其实当我念念在佛号，我念念求生净土的时候，我整个心只有一，我不用刻意把我的心念放哪里，就像你在想你的孩子你的家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放在哪里啊，就是想而已，对不对？而且乱想一通，但不管我怎么胡乱想就是想，好，不管我有念没念就是想去，这样不就好了，对不对？我要的是这样信乐之心，又不是声音。那个信乐之心，广观一切实不可爱。那唯有净土让我得以成就，好、活道，能让我远离一切苦。这份清净的抉择之后，就算你在世间谁做一切事情，谁都留不住你。啊，我最近举个例，跳到粪坑，就算粪坑里面其他人说不要急着回去啦，我们在这里先喝个咖啡，在粪坑里面喝咖啡不要，我可以的，啊，这刚出炉的啦，粪坑里面刚出炉，就算刚出炉热腾腾我也不要，脏的。 所以当观察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如此虚假，带来无尽的种种苦的时候，一点留恋都没有，只想回家。我要的是这个心，不是嘴巴念但没那个心。对，
师父，那请问师父，这个心怎么持续？
就把粪便看清楚，不要把它看成好的。就是还是我刚才讲观其苦集，你如果看苦苦、看坏苦、看辛苦，这个苦地看清楚，求生净土的心自然生。但我们现在苦少啊，苦少不容易，因为可爱法、可信受法多，所以你处在这个世间，样样顺你的意的人不容易求生净土，会信任，会觉得可依赖，所以这个可依赖法会让你觉得说有一种放下可惜。如果你看清楚这个东西，实无一法可爱着，放下从不留恋。那你看我们现在要放下都带着几丝的执着，为什么还看不清楚？所以我会讲这是一个现实，好吧，你不放，不放也随你的，不放也随你，到最后还是一个最现实的，你放不放？最后你放不放？
放，
对不对？啊，问题放能让这样关关电灯，这样关就关起来，因为那个生命的本质已经养成习惯了。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一个我去决定要不要放，你的我就透过你的贪嗔痴形成我的，你那个爱着已经成为我，这叫生命共同体。因为我本来不可得，我就是五蕴法，五蕴就是我，五蕴不可得，我也不可得，但虚假五蕴形成一个虚假我。那我什么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所有贪嗔痴慢疑觉的地方。所以当我现前不放，到时候你能放，怎么放？你不可能再拿一个东西去放掉，因为你要放的就是你，所以你要不对自己看清楚，你临时说要用一个自在的我去割舍一个我，你要割舍的就是我，你要知道啊，表面看好像有东西要放，其实你放的一切就是那一份执着而已啊，你有没有听到？我们以为我们要对我们所有执着放下，其实执着放下不过是外向的道理而已，真正放下外在其实就放下执着而已了。那你这个执着没改变，到时候会有一个心要放，嗯，不可能。所以有的人说等我临终了就放，你就试看看，那么容易，所以那时候才苦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到临终的时候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那我们去只能安慰啊，哎呀你好难得。所以我昨天不是讲说，每次看到这种情形，你都学佛了一二三四十年了，到如此地步还不放得下，其实不是安慰，应该好好喝着那个香板，好好捶他几次。但问题我一捶他们家人就捶我，所以我只好鼓励他、赞叹他、安慰他，否则的话如果从弟子来讲就只好喝着，到此地步你还不放。对，那众生就是这样，不放就是不放啊，难呢，真的。这份爱着心是慢慢累积出来的，这份肯定爱着是真的长长久，不容易。啊，那你说，
师父慈悲。
哎，
那刚刚据师父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靠一真来念佛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念佛的。就先前也提到说，你要入定的话，你不是靠印经，那你就是把它化成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念佛。那这个念头，就是这个念佛的念头，它是带着佛的这种概念，但是它又带着这个去掉你这个实不可爱的，就是这种世间的这种概念，又要去掉，然后带着念佛概念，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成天就是保持在这种状态的话，就是真正的我们念佛的这个心。
好， 我为什么一直在比喻？你掉到粪坑的时候，你是不是你不是念南无诸佛跟南无诸佛僧？没有，就一个很真实的，实在想赶快离开这么肮脏的地方。念念时时刻刻就是那种赶快要到清净处，要把脏洗掉，是不是就这个念头？你想象那个心就不行。所以音声可不可以？音声是辅助，在我们不能掌握很清楚的念头的时候，音声很重要。我不否定念佛音声，我们也都在念佛音声啊。但我是要强调是光声音不行而已。你不能光一点动作，就是说你只想说我要出粪坑，但你都不知道粪坑的肮脏，只是嘴巴讲没有。你其实只要知道粪坑很脏的时候，你一天到晚，因为你掉到粪坑没人知道啊。好，你们有没有看到粪坑那个样子的？我看过，
有看过。
我们在金门那时候野战厕所，那个就是粪坑，那个真的。我们那个都板子了，因为那时候，那个就有人一不小心踩断了，咚。
真的。
哎呦，那可真难呐、啊！我命比较好，我去当兵的时候，我每个新兵都要去挑粪。我照理想要去。每次要去都有事，根本没挑到。不过我知道那个粪坑的样子。哎，你想掉下去，想尽办法都想马上一尺就冲上来。哎，我就举我小时候的例子，有一次我掉到那个一个大圳里面，我坐到岸边，那时候才小孩子几岁而已。哦，我就搬在那，我爬不上去，因为那个岸很高。结果有一个那个，我们那时候在乡下，就有一个农夫走过去了。啊，你完了，你完了，这个河没有底，没有底呀、啊，啊，这里高不低，没有底，完了完了，他就这样讲，我自己就爬上来。一个小孩子，或者说咚咚咚就两三下就跳上来了，因为想到没底，就想拿完了都上来。一看到那种生死威胁啊，我这时候有没有一心不乱？我是心是很乱，但再怎么乱都有一个心求生。现在我们很在乎音声的一致，就没有那种一心不乱的自信念心。我们现在都强调那个四相定上的一心，而忘了是内心决定的一心。现在的重视这个，所以你说。我同时我在上课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如果得重病，我知道那个病很危险，我知道那个医生高明，那这时候你想，我如果真到知道真病，我会不会停留在那个原地？不会。我如果没有病的威胁，我会不会急着去跑去见医生？比如说医院在哪里，我很急跑过去。你来干什么？没事。不会吧。所以当我很急着跑到医院的时候，去见那个医生的时候，一定是有两个念头，心上厌下，就是感受世间苦的同时，知道他能救我，这两个心合在我现在，所以我的步伐很快。我有没有必要在跑步的时候一直念医生医生？不需要，因为我已经确定要看医生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是用音声辅助，但问题是如果你看不到你的病苦，看不到那个医生的功德，你会跑？你会专注？不会。所以这两个因缘要记住，两个因缘要记住，两个因缘不记住你就下不了功。所以只要你要，所以观察五浊恶世，只要你自心信乐，他们要叫做定心哦，自心。所以掉到粪坑里面那个自心，没我望眼过去无一处可值得我留恋的、啊，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心坚固，这个心是不是决定了、啊？ 你会想说爬上去又屡屡回头望粪坑，
不会吧？不是又屡屡回头望如也，我们现在不会，我们现在不会说爬上去有点难以割舍，再见了粪坑，不会吧？通常任何掉到粪坑的时候，不要啦，你陪我，不要，我能上我先上了，对，一点留恋都没有。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留恋心，因为留恋心，念佛心就不专注了。所以整个核心的问题在哪里？看不出粪坑的污秽在哪里？对，
我们不知道那是粪坑，
还在充分享受，还在比大小粪坑。
师父，那请问一下，那么我们求生净土的要这个心厌的是，就是说厌弃这个娑婆，然后心求极乐的是那个心情。那如果是禅宗的话，他一个觉悟的人，他是不是就是他在当下，他是不是极乐，就是净土，他不需要求生到哪里去，他当下就是一个净土。
好，这个就是我们有讲过生无生，净土生无生的。其实你要知道，说任何修道人都是求生净土，只是他不是我们讲的一定要有一个，因为他知道如果真道理，你看生无生论其实就是以天台以这些禅宗祖师讲的，其实禅宗祖师很多是修净土的，天台很在过去天台的祖师经常是净土的祖师，就是禅宗的祖师，因为他们认为不差别的。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很深信，像现在韩国有的人修禅宗是否定净土，那一定是搬掉的，他不懂得教理的。懂得教理知道说真正的心境必现国土境，国土境一定依净土清净而来的，没有说只要我完全空掉什么都没有那叫断灭。所以现在很多修禅宗是断灭的，真正的净土不会。所以他在修净土的时候，他修禅宗的时候，他本身也是不断在去除烦恼，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本着走的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善导大师他们啊，一路都是就这么认为啊，甚至祖师他们就觉得禅净双修啊。那我们这个禅净双修不是那个参话头的禅，其实我一直现在比较主张就是以现前实际禅修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净土的成就。当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业障很重，你都没有好好了解什么叫禅定，你就一下拒绝人家南传没有净土法门还不是照正禅定，那为什么他们能正禅定，我们这些净土法门都正不了禅定？为什么你要自我设限？你老是用那种似是而非的自我否定，其实念佛法门很好禅定的，很好禅定，只是你不会弄，你一直老是靠声音啊，你应该以声音为方便，到最后转到意念，就很容易禅定，而且是很适合我们修的，很适合。所以我们讲到有的人就认为说不行不行，这个就是人家说不行，你有知道不行的原因在哪里？都是以讹传讹，也不好好审视一下。所以有人修那个波罗三昧嘛，他们在修闭关的时候，波罗三昧就是90天不睡觉的，也不是不睡啊，不躺着睡。那有一个人修过7次，一次90天，那是很有耐力的一个女众法师。他有一次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说因为有些念佛方式本质上不大符合禅定的，波罗三昧它是有三昧的意思，所以他们就一直念念念念。但有的人念到最后，我说你念到最后大概会有哪些现象，就是说其实你很不想念的，但你不是妄想，就像我们修按摩法修到最后会把俗舍掉嘛，对不对？因为数是方便，继续数下去就会障禅定的。我们念佛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会不想念，因为它只要意念，结果你这时候还起音声的时候就障碍定了，因为 定是靠第六意识，前五识是散乱识。你可以利用散乱识把之前更散乱的收拾，所以大声念可以利用种种的身口意威仪把你的心收拾住，可以。但当它收拾到一段程度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开始把声音也放下，对不对？你踏了第一阶，准备第二阶的时候要舍第一阶吧。所以我们在过去祖师大德都有谈，但我们现在都没人注意，就是初学者要利用仪轨，老学者不用仪轨。老学者的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就讲说，仪轨可以帮助人，可以助道，也可以障道。我们现在有人在谈这个吗？仪轨可以助道，也可以障道啊。对初学来讲，仪轨是助道；对老学者，仪轨是障道。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念佛念到很专注，他继续念就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卡住了？一层一层细，一层一层。所以他就讲说，因为他们那护观的人，他那时候慢慢心很专注的，慢慢要安静下来。结果护观的，你怎么没念？我只有再念下来，念下来又坏掉了。不懂。所以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因身念佛能不能入定？因身念佛可以注定，但不能靠因身入定，靠因身就暂定了。为了因身是身次，身次是修行上修禅定的很大刺激，所以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不容易得定。好，所以我们就借着声音念下来，念到身心专注的时候，就像安波法修到身专注的时候，那个数字就失掉了。我们念到很专注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份专注力啊，以意念进去，而不是用声音的。声音它没办法专注，它就生障碍。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把一些方法，就是我们从音声念佛的。我们现在你看，大家很多人用音声念，如果不会音声的，没音声就念不来了，就已经养成习惯了。结果有音声养成依赖，那个内心反而划不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七是什么？借音声，然后慢慢以定法多。所以很多修念佛的人，他们说好舒服，反而容易升起那份想求生的心。
师父，那请问一下，您提到那个意念，
嗯，
这个意念你刚开始是从佛号就是停掉以后，它进入意念的时候，你这是带着佛的概念，但是不是说它一直要带佛的概念，还是说它到某一个程度它变成是无所缘念？
哦，不是，都有有念，都有缘，都有缘。我们乃至要无声也有一个方法，但这个无声其实这个要细细讲啊。我们都要有概念，因为离开所缘就没办法专注，但这个所缘可以慢慢简化。本来我是要很多的缘心才能住，就像一只狗啊，刚开始用绳子硬拉的，好，但拉到最后要很用力啊，但后来只要轻轻牵着它就跟你走，后来它已经习惯，你就把绳子打开，它也在旁边。你这时候多了那个绳子多余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你不需要再多余的那条绳子，这个绳子会造成你另外的障碍，是不是？那我们到最后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单纯，身心挂越单单纯，就心一进行一嘛，这不是多，是。所以我们整个念佛到最后很单纯，就一念到，其实这个心很简，就是，我透过种种的思维，比如说我本来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不大会想到父母、母亲啊、父母啊，但自己长大以后，有机会看到相片，想到一切，啊，想到自己母亲对我们多大的恩德，这时候只念一句妈，就够力的吧？那这一句话是一句话。但这句话是透过你自己曾经身心感受到母亲对你的慈爱， 加上后续不断静下思考，冷静思考他的广大恩德，这时候集众功德起那一念，那一念跟你那个没想过的差很多，是不是？无尽的怀念一句母亲讲过的，否则的话你就在教也是这样教而已啊。所以透过世间种种苦，然后观察佛法究竟功德，使唯一我正真之道，唯此路无其他路，是我应该皈依的。然后做这样的思维当中，一做这样的思维，我的南无阿弥陀佛，不一样的，就是那一份全然放下，一心归命，自心信乐。你试看看，没多久你心就定下来。你都不做这种准备，开始一直念到，哦，好累好累。然后，打完过去休息一下，喝咖啡。对，当然这个很正常啦。但问题就是说，其实你调整都无妨，但你应该是越念心越清净，越欢喜。但我发现，我们念到最后意热心不见的时候，就要调整了。我们是不是时间到了？我们呢、举牌是应该提醒我，我就要提醒说牌要举了。开玩笑，我他们要举。
发布的。
好，那我们是不是就下午就到此？
对，好，我们得吃饭，
再去吃。好，这样好，明白。